开开始啊，这段把它整体要把它先通读几遍啊。我不知道之前你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啊，是怎么来理解的啊？对这段经文的处理啊，我所说的是从11章到15章。对这段经文的处理啊，很容易走到两个错谬和极端的方面。对于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这段圣经索然无味啊！我相信你们在看的时候都会看得很快啊，或者都是跳过。11章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物是洁净的啊？反刍分题啊，反刍不分题，分题不反刍啊，都是不洁净的。那么，就是你读到这些，一定会读得很快啊，这是一种错谬的，那你就错过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会非常细的来研读啊，一些很流行的外面的解经啊，你们应该都听过一些正统的福音派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世界上流行的圣经研究啊，他们都认为这一段呢是要让我们去思想神为什么要定某些东西呢？吃的呢是洁净的，某些东西呢是不洁净的。大麻风病为什么是不洁净的？男孩生出来为什么要不洁净7天？女孩生出来为什么要不洁净14天？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去处理这段经文，或者去思想这段经文呢，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且不仅会失去焦点，而且有可能进到错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教，或者你们以前所听到的一些教导啊，听到一些别人的讲道啊，是怎么讲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这些圣经呢？啊，比较流行的说法呢？啊，因为要处理的问题是，比如说以11章，为什么这些食物是洁净的？为什么那些食物是不洁净的？啊，这种流行的说法大概分两三类吧。啊，第一呢叫预表说，就是不洁净的动物，这些吃的食物呢是有一定的预表的，洁净的食物呢也有一定的预表的。第二呢叫做主权说，啊，改革宗的教会一般都是主权说，就是上帝就是命定的，这些就是不洁净，那些就是洁净的啊，你不用去管什么理由，顺服就好了啊。一般主流的对这些经文的处理呢，就是这种思路。那么什么叫做预表说呢？比如说他们是，我说的都是主流的啊，而且不是那个极端的啊。为什么盗掘啊，就是反刍或分题当中不可吃的是骆驼，骆驼呢盗掘不分题啊。然后呢，猪呢，因为是分题，不反刍。为什么要用这两个特点啊，来区分动物呢？为什么凡提分的提了，反刍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呢？为什么要从这两个特点来区分走兽啊？我只以走兽来举例啊，他们就会讲这是有重要的属灵预表的。分题的属灵含义就是指分别为圣，是指一种区别，是指一种分别为圣。反觉反刍啊，是指基督徒的反省生活，基督徒的自省生活。我跟你们讲的，你们不用笑，这是主流的观点，这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你很多的神学书上、解经书上的观点更加离谱，这还是非常流行的观点。包括 水中的啊，什么叫做有翅有鳞的就能够吃？啊，为什么要用翅和鳞啊？都有属灵的含义。好，今天我跟你们讲我的理解啊，我确信这些解释都是错的，这些理解都是已经失去焦点。那么这段经文11章，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讲，并不是它们不重要，而是它们体现了同一个主题。你的思考的为什么容易错，是因为方向错。方向为什么思考的方向会错，是因为问的问题错了。在读这段经文当中，绝对不是要去问自己或者去默想神为什么要定这些东西是洁净，定那些东西是不洁净，定这种情况是洁净，那些情况是污秽。这不是你要去想的问题，这根本不是这里要让基督徒去默想的问题。所以问错问题了，你的思考的说明后面所有的方向就都是错的。这就如同一个人的人生，当价值观错了，你认为重要好次要的东西标准错了，那你所做的所有选择都是错。同样，你在阅读一个文本的时候，你对自己的问题如果问错了，你所有的思考，你思考能力再怎么强，你走的就越远。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些结论，得出这些结论的人都有很强的思考能力，问题是他问错问题了。他思考错问题了，然后他的走的道路就会因为方向错了，所以错误就会越远。就如同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是错的，他行动力越强，他就错的越离谱一样。好，那我想告诉大家听的是，11章、12章、13章、14章、15章，讲了那么多的洁净的条例，神启示下来，神在那个时候启示给以色列百姓。写在立位记当中，以色列百姓从一种为奴的生活进入到献祭的啊生活，从为奴活在法老面前的生活，进入到要献祭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上帝在这里11章到15章给了他们两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就叫洁净与污秽。所以在这里的问题，要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根本不是为什么某物是洁净的，某物是不洁净的，某种情况下是洁净的，某种情况下是不洁净的，不是问这个原因，不去思考那个原因，而是去理解现在在上帝眼中属神的子民是有可能洁净，也有不洁净这两种区分的。我再讲一遍。神在天上，神住在，这时候神在会幕当中，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神对以色列百姓属他的子民的判断是什么？并不是你圣经读了5遍，一个人圣经读了2遍，啊，你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你很健康，你有疾病，你有钱，你没有钱，你很聪明，你很笨，不是，上帝判断的标准是洁净与污秽，这就是重点。那么为什么这就是作者这个作者就是神啊，所以我再扯一点题外话啊，就是为什么我在之前几年要开始来训练你们阅读的能力，在阅读能力、阅读理解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的二进二出，那么阅读的原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为什么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你读圣经，圣经的作者是谁？是上帝。是神他自己，所以你要读出神要让你明白的东西，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好，我再讲一遍，这个几章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根本不是要告诉个，要让你去思考为什么有翅有鳞的是洁净的，无翅无鳞的是不洁净的，不是这些问题。为什么生个男孩要不洁净7天？不是这些问题。他要告诉给你听，如今这样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了。他们不是活在法老面前为奴，而是活在神面前做属神的子民。法老看重的是谁能干，谁力气大，哪个奴隶更聪明，哪个奴隶力气大，哪个奴隶更忠心，这是法老看重的。而上帝判断他百姓的标准只有一个，叫做洁净与污秽，明白吗？那为什么这是这一段 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因为这一段经文从第十一章开始的这段经文有一个核心经文，核心经文也应该很容易找，你们在读的时候应该马上就可以找到核心的经文，在整个这几章当中的核心经文就是11章45节，11章45节，耶和华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非常，就很简单，上帝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圣洁。圣洁的就是洁净的，不圣洁的就是污秽。那为什么神要他的百姓圣洁呢？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了，并且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就从洋洋洒洒，从很多方面啊，我大概跟你们归一下类，这些洁净的条例分哪些方面呢？11章呢是讲的是食物，吃的啊，你把那些各个方面的关键词，你在本子上稍微列一下。第一呢是吃的食物啊，12章呢讲的是生孩子生产，13章呢讲的是传染病皮肤病啊。然后呢，15章呢讲的是漏症和男人的梦遗，包括男女正常的性行为都是不洁净的。第15章18节，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只是这时候的不洁净啊，不需要献祭，只要用水洗澡。好，就是这四个方面，食物。女人的生孩子、生产、皮肤病啊，而这个皮肤病呢，会把这些污秽呢沾染到各种地方去，比如衣服啊、房子啊等等等。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女人的漏症跟男人的梦遗，或者你把它称为叫指性行为啊，跟性有关的，跟性行为有关。好。神在这些方面，这些大概的方面规定了一些洁净与污秽的条例。好，现在我问你们，这四个方面有什么共同点？所以你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思考的思路永远都是这样子的，永远都是找到联系和共同点，要么是区别，要么是共同点。这样思考，你才能够抓住他们，你才能够把这些东西系统化。现在我问你，你现在在本子上写下来了，第一食物，第二生产啊，皮肤啊等等，这些四个方面的共同点是什么？都跟身体有关。还有呢？还有呢？共同点是什么？以色列人在从旷野开始啊，然后到整个迦南地，他们所要遵守的摩西律法当中不洁净的条例非常非常多，不是仅仅只是这些方面的，不是仅仅啊，在摩西律法的礼仪律当中不洁净的条例是很多的，不是仅仅是这些方面，只是呢在利未记当中呢，他列举了是这个四个方面，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四个方面的共同点是什么？好，你想要明白这四个方面的共同点啊，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们，如果单从立位制来看，你们可以提出很多共同点，比如说有人讲得很好，这些都是跟身体好像有关系的，都是生理层面上的。但是如果那么这是不是他们的共同点呢？可以说这也是共同点。但是如果你这样来总结共同点呢，你是看不到这段经文上帝要赐给我们它真正的属灵含义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我刚才已经讲了，神在这几章当中要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不是去想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解禁的，那个事情是不解禁的，不是去想这个原因，因为他也没有告诉给我们的。你随便怎么样猜，哪怕猜对了，这也不是他要你知道的。他想让你知道的一点是，如今属他的百姓活在他的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洁。跟活在法老面前，活在埃及为奴，最重要的事情是讨法老的欢心，讨一点韭菜黄瓜吃是不一样的。活在法老面前的奴隶，每天所担心的就是少挨点皮鞭，讨点法老的欢心，能够日子过得更好。而活在上帝的面前，前面献祭的生活，祭司按例了，然后献祭罪已经被除了，然后呢，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了。那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圣洁。而只是在这里呢，他用这四个方面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在这四个方面当中，在生活当中，这些四个方面是非常常见的，对不对？因为吃食物是不是天天都要吃？是吗？这些是非常常见的，每天有可能都在发生的。然后在这些方面，什么是圣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之前在这个立位记，现在之前摩西律法当中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作为一个补充的条例的。那么到底它的那个核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你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原则啊。第一，我在解经的时候的几个原则，我告诉你听，这样才能保证你不会把经文第一看偏。第二，你一定在正确的方向上，你可能深度还不够，但是一定在正确的方向上。第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假如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假如上帝是这个圣经的作者，那你一定要明白，整本圣经这个作者要表达的主题一定是不改变的，对吗？因为很简单，上帝是不改变的，他表达的主题可能分很多项，但是总的一定是不改变的，这个是第一。第二，解释旧约必须要看新约，解释新约必须要看旧约，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新旧约它是一个整体，它是彼此呼应的，这是第二。第三，整本圣经所表达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但是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是不是？这三点是一个你方向上绝对不可能让你走得太偏的一个重要的理解圣经的原则。啊，当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一些解经原则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把这个解呢简单解释为就是要做解释。我这个解除了叫解释之外，还可以叫做解读。这有什么区别？解释你可以自己解释给自己听，你读的时候的理解；解读你可以解释给别人听，解读给到别人听。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纯粹在家里关上门，在书房里面自己读读圣经，这叫做基督徒生活的。你们是需要向别人去传讲、传道的。所以你掌握这些原则，你所传讲的，你所跟别人去分享的圣经的话语，就不会在大体上有错，特别就不会错得很离谱，知道吗？好。那我告诉给你们听啊，这四个方面，现在的立位记当中这四个方面的共同点，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啊，我得出的共同点呢，可能跟你们从这个里面所看到的会不是很一样，但是我待会儿联系新约，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是共同点。这里的共同点呢是什么？第一，所有的这些洁净和污秽所涉及的方面，都是外显的啊，外在的外显出来的显，都是外显出来，就是外在可以被明显的显示出来，这是第一啊，特别是最明显的就是从13、14、15啊，13章、14章对皮肤病的小条理。皮肤病怎么才叫洁净？要祭司不断的去看这个什么要发白呀、发红啊，对不对？一大堆的东西来看是否洁净。所以这些洁净和污秽的状态 是外显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个特征，这些污秽，假如说是不洁净的，是可以以一种外在的方式。比如说洗澡，比如说献祭，知道吗？就是可以以一种，它第一个这个污秽是外显的，第二帮助它洁净的方式也是外在的，很简单，就是这两点共同点，而这两点共同点可以涵盖所有在旧约摩西律法礼仪律当中所有不洁净的情况，不仅仅是利未记这里啊，所有不洁净的情况。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洗手？这就是洁净的条例。啊，我到以色列去吃饭，他们会专门告诉你听，你在饭桌上就有两个壶，左右都有两个壶。为什么饭桌上要放两个壶？这两个壶就是用来洗手的，而且要放两个。他在犹太人洗手，他有规则的。什么？吃饭之前用哪个壶洗手？吃饭之后再用哪个壶洗手？这些都不是为了卫生条例，不是为了干净，这些就叫洁净的条例。包括到洗手间去洗手也是一样的。共同点很简单，就是这些污秽的不洁净的状态是外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二，帮助它洁净的方式是外在的。好，为什么这是共同点？好，现在联系新约。现在我要跟你们讲，为什么这几章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联系新约，我们要看几段经文。给你们只看那个不用看的多啊，只看经文太多，那个第一啊。好，先看四福音书。好，在四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耶稣基督讲的一段话。啊，我以马可福音第七章举例，耶稣14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好，先看这节经文。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这些众人都是犹太人，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主耶稣要开始来解释律法了。然后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进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好，这句话看到吗？这句话就已经把我刚才的条例当中的第一条把它推翻掉。我刚才讲的前面的这些污秽的共同点都是什么？都是外面进去，都是外显出来的。传染病是被传染的，你不能去摸死人，摸了死人你就污秽了，因为死人是在你外面污秽你的。你不能吃有翅有鳞的东西，吃进去，你不能吃无翅无鳞东西，吃进去你就污秽了，因为这是不洁净的。OK，你与在行经当中的女人亲近，这就是污秽了，因为你沾染了这些污秽的血，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这句话就已经把这我前面讲的这些礼仪律，摩西的礼仪律当中的洁净条例所奠定的一个前提，把它推翻掉了。摩西律法当中的礼仪律，它全部都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一个外在东西对你的污秽。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碰，你原来是洁净的。摩西律法是假设每个以色列人你现在在上帝眼中是洁净的，但你碰了死人污秽了，你懂吗？当摩西律法当中说你不能碰死尸，你碰了死尸你就污秽了，这句话的前提是你不碰是洁净的，对不对？是不是？ 所以在摩西的律法的他的一个框架洁净和污秽的框架当中，他界定你原来属神的子民，你是洁净的，但你做了这些事情，碰了这些事情，吃了这些东西，然后你污秽了，明白吗？然后耶稣基督现在讲一句话，说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这句话就把刚才的摩西律法当中的那些礼律的前提给推翻了。然后你再读下面的，耶稣基督讲什么呢？18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又落到茅厕里。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啊，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我刚才讲的摩西律法订立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以色列百姓若不沾染这些污秽的东西，它本身是洁净的。现在耶稣基督把这个完全倒过来了，他告诉给你听的是外面的东西不能污秽你，他吃了不洁净的东西也是落到茅厕里，真正污秽你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发出来，他把这个前提给搞反掉了。明白这个逻辑没有？以色列人原来认为我是洁净的，我吃了这个不该吃的，我碰了这个不该碰的，然后我污秽了。现在主耶稣过来说，这东西是不会污秽你的，真正让你污秽的是你里面的东西。换句话说，主耶稣说，你们里面就是不洁净的，不是外面，是里面。你们里面是不洁净的，里面是污秽的，听懂没？好，这是第一段经文，这是第一段经文，这是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出来，耶稣基督这一段的话，首先把洁净跟污秽的来源把它反掉了，污秽的不是外在的，污秽的是你里面的，什么让你污秽？是你的心让你污秽，换句话说，你原来就是污秽的，你如果要洁净，要洁净你的心。好，这是。因为这是四福音书，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的教导，他重新解释了律法的本意，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你看，透过主耶稣的话，你就可以马上知道，在11章到这里，根本上帝不是借着这些经文让以色列人去明白啊，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污秽的啊，污秽的绝对不能碰，洁净的怎么样？不是，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现在你们要知道，你们站在上帝面前，因为上帝住在你们中间，所以神看你们就是洁净和污秽，所以你们要务必圣洁。然后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要告诉给你们听，同样洁净和污秽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标准变。这两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标准变了。所以刚才的那种我跟你们讲的那种属灵的解释，为什么一定是错的？什么分题分别为圣？旧约的百姓要分别为圣吗？要。新约的百姓要不要分别为圣？也要分别为圣。那为什么用旧约用这个分题的动物来吃这个分题的动物叫做分别为圣？到了新约又变成什么？就无法联系。这种就叫强词夺理，灵异解经，而这种灵异解经是非常有危害的。非常有危害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什么没有改变？我再强调一遍，我发现你们不一定能听得懂。从旧约到新约，什么东西没有改变？不是洁净的东西没有改变，污秽的东西没有改变，而是上帝的百姓要在上帝面前圣洁的标准，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洁净与污秽的。创出摩西律法所领受的污秽的是外面的东西，污秽了，不洁净了。卡了吗？刚才我讲的话，讲了一段话比较重要，卡了吗？卡了。但是他们说卡了呀，我们这里没卡。OK，我再讲一遍。旧约到新约，什么没有改变？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段，上帝旧约利未记11章到15章， 上帝要让你明白的主题，什么主题？就是你们是我的百姓了，不再活在法老面前，而是活在上帝面前。所以活在上帝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这个没有改变。如今新约的百姓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同样要圣洁。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洁净与污秽的来源发生改变。原来在旧约的时候，所有污秽的东西都是外在东西来污秽你，外面的东西来污秽你。然后洁净的方式呢，也是洗个澡啊，用献祭啊，外在的方式去解决外在的污秽。现在耶稣基督过来说什么呢？污秽你的不是外在的，而是你里面的内心。因为我刚才讲的食物的条例是每天都要碰到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四福音书当中是用吃来比较，因为你们每天都会知道吃东西，哎呀，我不要吃到不洁净的东西啊，对不对？然后意思就是说，凡是吃的都是落到肚腹和茅厕里，真正污秽的是你里面的。好，现在这是第一段经文。再看第二段经，提摩太书啊，不是提摩太啊，提多书。提多书第一章，我只举这两处经文啊。当然，整个使徒的书信当中，这是个重要的话题。我只举这两处经文。提多书第一章啊，第1章15节，把这个经文牢牢的理解，并且要把它记住这个原则。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和天良也都误会了。前段时间，我对利未记11章到15章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说句实话，我后来是在8到12岁跟你们上学习力训练圣经课，讲到提多书的时候，这句经文就突然让我豁然开朗。所以很多时候呢，给你们上，啊，给孩子们上圣经课，我自己是很得益处的。我自己是很得益处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牢牢的记在脑海当中，就是不可能的。而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好，你来看这段经文跟刚才主耶稣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它更加进一步。在主耶稣讲的那段话里面讲的是什么？外在那些东西啊，不会污秽你的，污秽的是你们的内心。说明主耶稣已经定义了，每个人内心都是污秽的。好，到了这段话，它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洁净的人。哇，你看到没有？洁净的人不是洁净的物，是洁净的人。出来一个新的名词。主耶稣讲了，你们污秽都从心里面出来的，不是外面来污秽的。但是现在到了提多书，到了主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成就救赎的工作。他作为大祭司，为他的百姓献上祭之后，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洁净的人了。什么叫洁净的人，你就非常清楚了。洁净的人就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他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啊，你现在在你的本子上写一段话，说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好，现在你拿着这段话，里面你用红字圈出两个词，叫宝血洁净。然后你拿着这两个词，再来读利未记刚才的那段经文，有没有觉得震撼？所有利未记刚才的那些经文，为什么女人生孩子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出血。为什么女人来例假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出血。看到吗？很多不洁净的东西都是跟血有关的。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做一件事情，他要用他的血 洁净他的百姓，而他的血洁净他的百姓，洁净的是什么？洁净的是他外在的皮肤病吗？洁净的是什么？他里面的污秽的心。然后，当这个洁净了之后，提多书说什么？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洁净，你如果里面已经得了洁净，就没有东西可以污秽。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污秽你，让你不洁净，不可能让你在上帝面前看上去不圣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污秽你。但是对于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在那个前面绿的当中，这个不洁净，那个是洁净的。但是到了提多书这里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洁净的人，一种是污秽不幸的人。对于污秽不幸的人，你做什么都是不洁净，做什么在上帝眼中都是不洁的，都是污秽的，或者白衣一样。都是要被拒绝的，而且这个什么都是不洁净的，是连天地和天良都啊。16节，当然，因为这个上下文特意来指哪一类人，他特意来指的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希伯来书啊，十章刚刚讲完，第十八来书十章刚刚讲完。昨天我去一个小组做些属灵分享，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太多的理解，所以我又再讲一遍。今天我再讲，希伯来书第十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凡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两个前提，得知真道，不是听的是假道，不是从小稀里糊涂的基督徒，不是外邦人，而是得知真道。故意犯罪，昨天有弟兄姊妹问我，那什么叫故意犯罪？怎么来区别？故意犯罪，别人区别不了，你自己一定可以区别。很简单，你的心一定可以区别，你做这件事情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这两种条件下。是要被弃绝的。好，这个情况又和就是跟希伯来书第六章是一样的，也是跟这里是一样的。他们说16节，提多书啊，第一章16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种善事上是可敬。他根本不是在讲外邦人，都是在讲这些所谓以为啊自己是把自己说成是基督徒的。教会当中的人，他们说自己呢是认识神的，但是行事呢，所有的价值观呢，所有所行的事情，所有所看重的东西呢，都是世界上的，都是悖逆神的，都是与他相悖的。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无意做的吗？当然不是，都是故意做的。在各样的事上都是可废废废弃的，所以这就是提多书前面想讲的，这叫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是不洁净。好，现在你们回到利未记，现在你们明白利未记这段经文11章到15章的重要性了吧？这是圣经第一次从创世纪以来，从创世纪神创造亚当犯罪，神呼召他的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出来。从埃及带他带领他们出来，四下律法，会幕建立，献祭开始，然后跟他们讲，现在你们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了，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了，在神眼中最重要的标准，评估评判你们的标准就是一个字一个词叫圣洁，很简单。而到了新约，为什么到了提多书，到了希伯来书，作者他们都会讲那么重的话，因为。旧约刚才讲的那段话，你们回到利未记11章45节那段核心经文，你们再来看一下那段核心经文。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等一下，然后还有一句，15章31节，15章31节。你们他讲到前文是讲到一些不洁净的事情，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为什么就在旧约利未记神的会幕树立起来之后， 神就要求他的百姓要圣洁，因为很简单，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们已经出来了，做属神的子民了。第二，我住在你们中间。神就住在这个营地当中，会幕就在以色列人的中心，营地的中心。好，现在你把这两节经文啊，你们如果那个连是上下文，那个思维能力不够，你把它抄下来，抄在白纸上，把这两节经文抄在白纸上，然后默想这两节经文如果在新约写会怎么写？新约还会写，我把你从耶稣基督还会说，我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吗？意思就是说，我用宝血把你从这样一个悖谬的世代、不幸和死亡当中解放出来、拯救出来。到了新约，还会写，你们要使这些污秽与我隔绝，因为我住在帐幕里面，在你们中间吗？新约不会这么说，新约说你们就在基督里面，基督就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连于基督的身体当中，所以要圣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多书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要讲那么重的话。他们说是认识神，但是形式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种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讲了很多遍吗？一个外邦人，他做事情，他的价值观完全不对啊，以吃喝为重，怎么样啊？极尽自己的私欲。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他完全正确的按照他的方向上去走，虽然这个方向是走向死亡、走向审判的，但是圣经在新约，他把重点都不是放在批判外邦人身上，所有的重点狠话都是对教会内部的人说的，都是对基督徒说的，知道吗？打引号的基督徒说的，这样的经文。我什么时候帮你们？因为我主要是，如果是在线下的培训，如果有时间，我给你们每人1个小时时间，从更多前书开始，一直到约翰三书，把所有使徒书信当中所有对基督徒的要求，如果犯了罪之后的一些严重的后果，你把这些经文全部列举出来。你们以前好像都读到这些东西，好像跟我都没关系一样的，知道吗？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些东西，哦，在这读了，好像跟我都没有关系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重要的问题。现在神说，我的帐幕，我的这个所在的这个营地需要圣洁，所以这些外在的东西，吃东西要注意，妇女生产要注意，怎么样？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要洁净的是我们的心，怎么来看到我们的心被洁净了？就是你不可能行事与他相悖。而人说我也会犯罪，是的，那是叫惯性的犯罪，那是无意的。我之前不是常常跟你们讲的，我了解你们很多人的行为模式。你别人说这样一句话，你一定会忧虑；别人说这样一句话，你一定会激怒；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一定会很害怕的不得了。这是你过去一种行为的模式。你马上就会有这种情绪，这种想法，受到这种试探当中这种软弱，这我认为是正常的。要认识到这是错的，你要改变，你要把这个行为模式把它改过来。但是这里讲的都是一些故意犯罪，明明知道什么是不洁的，都要故意去；明明知道什么是错的，都要故意去。好，从利未记11章到15章，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次对以色列百姓说，在上帝眼中，他最看重的是他的百姓的圣洁。为什么？因为他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住在他们中间。同样到了新约，在基督的眼中，他最看重的是我们圣洁。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脱离最不洁净的，已经让我们成为洁净的人。他从里到外洗净了我们，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并且我们如今连在他的身体之上。所以他说：“你们要圣洁，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前两天有一个那个 姊妹跟我分享啊，说在某某教会啊，他们所认识的啊，他们很熟悉的一对弟兄姊妹的夫妻，为了某个什么啊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办了一个假离婚啊，因为可能假离婚之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在中国很多嘛，这种政策都逼着你去做这种错误的事情。然后假离婚之后呢，他们仍然住在一起。然后他问我这是不是犯罪？这怎么不是犯罪？做假见证，法律上已经不是夫妻，还住在一起，这怎么可能不是犯罪？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教，然后他就问我教会应该怎么处理？我说教会应该怎么处理？教会应该按照圣职他来处理。然后他就说，这些教会都是没有圣迹的，没有处理。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一个教会它的慢慢的变成邪教、邪门歪道，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不求圣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罪了，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罪如果。而且这些弟兄姊妹之所以被走到这一步，其实教会是有责任。你们不要以为教会没有责任，教会就是放任他们走，因为前面一定有很多的小事，一定有很多的小事，已经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你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啊，我们在线下如果有更多的交流，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标准是这样子的，我对外邦人非常宽容。我都早就跟你们说了，外邦人的作恶。是很正常的，在我看，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他们做再大的恶，我都觉得很正常。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件很恶的事情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吃惊的。人可能可以坏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吃惊，这很正常。你也不用什么义愤填膺，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可能比他们更恶。但是，我对基督徒，特别是啊，在我身边的基督徒，称自己是认识神的人。他的所作所行、所思所想，我是非常严格。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对一个人的保护。因为所有的大错都是从小的一点点的偏差开始。您不要以为这些很多的事情是小事，不是小的事，根本不是小的事。而且一定要明白，我讲了那么多的道的核心，你看我不断的透过经文，不断的跟你们讲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百姓的连接点在哪里，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恩典，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很简单。所以我对弟兄姊妹当中什么做错很多的事情，我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常常说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不能做。但这还是最低要求，我还没有跟你们说你们要做什么，我只是跟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但这是最低要求，我还没有跟你们说你们要做什么。而基督徒的生活往往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守一个最低要求，那你一定会经常常犯错。你要做的是要问主我要做什么，然后你才能够保守圣洁。你常常跟常常常问主说，我这些事情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不能做，我放心，一定还会有做错的时候，而且非常多。啊，这个是涉及到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啊，以后再来讲。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啊，11章到15章的经文啊，我回到那个前面刚刚开始的。神赐下这段经文，根本不是要让我们去明白上帝为什么定这些事情是洁净的，那些事情是污秽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如今你们活在耶和华的面前，过了一种完全新的生活。神最看重的是圣洁，很简单。在这个以前，他们是没有任何这种概念的。在法老面前，法老看重的是谁给我做砖做得多，谁听话，对吗？所以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这是法老看重的，这是这个世界所看重的，那个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这个主日我们会来讲16章是立位记的中心啊，之前讲立位记的结构已经讲了，把16章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看一遍。